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做一集专门的关于富察的专辑。富察是我们三国演义节目的多次的来宾，他在去年的3月21号在上海探亲处理个人事务的时候，突然被中共国安当局拘捕，以这个煽动分裂国家罪的名义将他拘捕。那这个一年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富察也没有被正式的起诉判刑，还在被拘捕之中，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的消息，家属律师也都无法访问他。那这一年来，我们台湾社会的各界对富察的情况非常关心，因为富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他在台湾社会不分颜色，引起了各界对富察无端被拘捕的事件普遍的关注。那富察多次来我们三国演义的节目。富察原名李延鹤，他是上海华东师大的中文系的博士生毕业，在上海曾经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事业。那后来因为与台湾女生结婚，依亲的关系，2007年移民到台湾，在2008年、2009年时期，加入了读书共和国，创办了八旗文化这一个品牌。那在15年期间，八旗文化在台湾的出版界专注出版历史、国际关系这一类的书籍，它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许多忠实的读者。同时，它也向台湾社会介绍了很多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作者，介绍了很多新颖型的作者，有各方面的不同类型的作家。这些 作品都是在台湾合法出版的，享受台湾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障。那我个人也很荣幸有3本书在八旗文化出版，那同富察的合作非常的愉快。这个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我个人的第一本书《意外国富》跟富察合作的，也在台北国际书展得到了这个前10名推荐的好书啊。那这个富察的这些多年来，他非常的专心于他的出版事业，并且在台湾社会推动了很多的这个有关中国历史、性侵史、东亚历史和这个国际关系的这方面的讨论啊，做了很多很多的读书发表会，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节目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他也多次来我们的这个《三国演义》节目介绍他的新书。那他的个人是一个非常敬业非常有想法的出版人，在台湾的出版界也非常有声望，多次赢得出版界的各种奖项。那我们大家出版台湾的出版业，台湾的文化界对于富察无端的在中国失踪被拘捕表示非常的关切自从他在被拘捕以后，台湾社会有多次的文化界的联署向这个中国政府呼吁尽快无条件的释放富察让他能够回到台湾继续他的热爱的出版工作，跟家人团聚他也有太太在台湾工作，有2个在台湾出生的小孩他是早就加入了中华民国的国籍并且是 非常热心于这个推动台湾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那我们对于他这个失踪一年的情况一直非常的关心，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专辑进一步的让各位观众了解复查的情况并且大家进一步的关心中国的这个人权保障如果没有人身安全，就无法顺利的推动两岸文化的进一步的交流。
我在八旗我也出了四本书，然后呢我其实呢对于复查事件我有很多的感慨啊，就是说我过去经常去香港，我就是去香港呢主要的目的是买书，因为香港那个出了很多很多的书，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在写邓小平秘录的时候呢，香港出了很多的中共的领导人的回忆录，他们在中国国内出不了，比如说文革的时候的这个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回忆录，还有过去林彪手下大将什么吴法宪他们那几个人的回忆录，以及呢邓丽群，非常左的邓丽群，就是左王邓丽群，包括文革的时候被打倒的这个齐本禹，这些就是不论共产你是左翼右翼你是什么想法的书，在香港都是可以自由出版的。但是我什么时候不去香港了呢？就是我现在想起大概在2015年的年底以后，我就很少去香港了，去香港呢也不买书了，因为买不到好书了。那么2015年出现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铜锣湾书店的事件啊，就是在铜锣湾书店的有五个，包括店长和店员和一些就是出版社的有关人士，他们被抓到中国去，因为他们想出一本有关习近平和他的家人的这么一本书。这个铜锣湾书店之后呢，其实香港的出版业就大家噤若寒蝉，就不敢说话了，慢慢的不光是在出版，然后书找不到了，杂志也找不到了，然后呢香港的也不许大家说话了。那么大家都知道香港这几年变化，那么最近新出现的法律是你家里面有一张过去的苹果日报你都是违法，都要被抓起来，就完全是现在已经像中国的文革时期的这么一种变化了。那这个重大的转折点就是说在铜锣湾书店。那么我认为呢复查事件呢其实就是台湾版的铜锣湾书店。复查是一个文化人，其实他跟政治始终在保持距离，他上我们的节目他也非常讲，他说我不谈政治，可以谈一些历史，他是非常为了不激怒中国中共，他做了很大很大的这个自我的限制。但是说呢他因为他出的书，其实他的书有左有右也是非常自由的，而且主要是历史和国际关系，对这些书来就是说并不是复查的意见，而是每个作者的意见，包括比如我出的书的话，我有很多的意见其实复查是并不同意的，我们也经过多少次的这个讨论过，但是说呢因为他觉得要把各种各样的观点呈现出来，但是复查就因为这么一个介绍多元观点介绍历史介绍国际关系的一个出版人在中国被抓之后呢，我觉得台湾的出版业其实多多少少也受了一些影响，就有一些关于中共的敏感的书大家都不太敢出了。那么也就是说我觉得复查的事情其实并不仅仅是他的事情，也并不仅是我们这些复查朋友或者是复查的作者的事情，而是全台湾社会的事情，大家一起关心复查就能够，如果把复查营救出来，然后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能够保住台湾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制作的新闻片。
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2023年3月底前往中国之后却失联，消息曝光后同年四月陆委会做出回应。
这一段时间以来都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的这个发展，然后最重要我们为家属提供了最贴切的关怀跟协助，那么我们非常谢谢大家对这个案子的关心，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家属的意见，目前不便对外详细的来说明。
就在陆委会发声之后，中国国台办在2023年4月26号证实，是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名逮捕到中国探亲的富察。
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的总编富察，传出是为了放弃在这边的身份，所以返回上海而遭到拘捕。所以，请问国台办有何回应？谢谢。
第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已经通报过了。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呢？也看到了消息，去了解了一下，李延鹤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有关方面呢将依法保障其各项合法权益。
在同一天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复查事件成为话题，陆委会再度发表声明。
你在台湾或是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有这样的行为，他都认为是受他的管辖、所以呢，如果你前往中国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风险。好，那这个陆委会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它再度彰显了中国大陆呢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国家了。
又名李延鹤的富察是1971年在中国出生的满族人，后来与台湾人士结婚生子，也搬到台湾定居。2009年成立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是历年台北国际书展的常胜军。富察本人也曾拿下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的殊荣。2013年领到中华民国居留证，已经有资格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23年3月，富察就是要去中国处理注销在中国户籍相关程序，没想到后来失联，还被指控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而八旗文化出版许多批评中国与在中国被禁的书籍，富察的亲友认为文化界必须集体高调发声，才能让富察尽快回来。就在富察失踪的第50天，2023年5月12号成立了声援富察联署工作小组，并且召开记者会，公布有350位出版学术文化界人士声援富察，包括英美日专家学者，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伤害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国台办26号记者上已经有说，就是会确保他的法律权益。但是我们希望他国台办去正视这件事情。那希望，因为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来自复查的声音，因为他应该是见不到记者，也可能见不到家人。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见到律师跟家人。那另外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审查调查的期间能够不应该再无限制的延长，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拖到什么时候。对。那另外就是希望北京当局慎思这件事情对台湾整个对两岸的文化交流造成的伤害。这样，
富察失联至今1年了，呼吁中国释放富察的声浪不曾平息。富察目前人在何方，状况如何，什么时候能够平安归来，需要各界持续关注。
富察多次来到我们《三国演义》节目，谈中国的历史，谈他出版的书籍。那我们专门剪辑了一个有关他来我们节目的专辑，请大家回忆一下富察的精彩的言论。
从你的角度了解这个满清的历史的角度，这个所谓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的问题，120年以前，它的起因当然是义和团运动。
对，没错没错。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怎么造成了这个清政府跟这个八国的这么大的冲突。
好，我是觉得就是义和团这个事情的起因是整个中国史上当中非常少见的一个案型，因为传统中国史上都是比较偏就是农民的那个暴乱起义，像太平天国是典型针对内政而发的一种农民的一种运动或暴政，但是那个义和团呢恰恰是针对洋人，
是
他在山东起家，然后很快就扩散到了天津，
对，
还有当时的满洲直隶跟就今天的东北，
对，
然后就马上就快到北京这个城门前了。
是，
那这时候呢就是他们的整个策略就是对抗洋人，所以烧教堂啊，然后抢劫洋人的商铺，然后也杀了洋人，还有杀了很多相信这个基督教的中国人，
是
大致上是这么一个运动，所以它的性质跟历史的运动完全不同。
对，但是义和团运动它当时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嘛，
对，最早其实不是扶清，后来是等于清政府就是慈禧政府呢 要利用了这样一种民间力量来对抗这个洋人，有点像今天的中国要利用这个民间力量来反日反美的那个一样的道理。
对，
所以呢，这个扶清灭洋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对，但是他当时主要针对，一开始主要针对的是在中国的山东直隶地区的教民，
没错，
天主教徒，
对，
但当地的教会，我看一些统计，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大概杀了260多个外国教士，
没错没错，
然后又有大概20000多个教民被杀害了。
对啊，
那这个当时这方面的案子是层出不穷，但是好像清朝政府在对待这个运动的时候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
没错没错，其实当初我们要想象那个情况是，就是说杀了洋人杀了外国人引起的外交冲突是非常巨大的。
是，
那今天的中国政府一样，就是任何发生这个动乱冲突时候千万不要动洋人动外国人，对吧？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当时呢，这个情况下，即便清政府就是不去做煽动这个义和团跟他合作，我相信也会引发很大的外交争议。那何况慈禧太后当时做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势力来作为他的内政，就是来对抗他内部的政治政敌，
是，
也就是光绪那一派的所谓的戊戌变法派。
是，这个我也是注意到了，就是当时实际上慈禧太后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已经把光绪帝实际上软禁了
，而且想罢黜，
但是他想要帮他，就是把他废掉，然后立一个新皇帝。
对对 对, 对、
啊，但是好像
外国人
不反对啊，各国公使反对，
没错。
所以慈禧太后怀恨在心。
对，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
啊、所以他觉得要利用这个义和团来给外国人一点打击，有一点压力。
对，
这样的话，他可以自己在国内为所欲为嘛啊。但是这种实际上是清朝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
对，跟外部的、
跟外部的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意。
对
啊，所谓民族主义或者是反教会的力量，这个结合在一起了啊。
对，
这样一种这个内部政治斗争和这个所谓民间的反外国人的这个
势力
结合的这种运动，我看到以前这个国民党时代的一个历史学家，有名的历史学家叫蒋廷甫的、
对，他的这个近代史，
驻美国大使，他这个所说的说这个是中国顽固派的大集结啊。
对，我觉得这种看法呢，其实都是比较在这个中国新政府建立之后，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之后，再重新再看待这个晚清历史的那么一种论述。事实上，我觉得在当时的这个清政府时期是没有民族主义这回事情的。当时的慈禧太后利用这样的力量跟民族主义是没有关系的，反而是他是想维护清政府内部的他的权力。这个我们可以批评慈禧，可以检讨慈禧，但事实上我觉得跟民族主义挂上钩其实是大可不必的。那但是这个事情从义和团引发了八国联军进京保护他们的使节团，因为那个义和团进京以后已经造成更大的杀戮嘛。那这个情况下，那个外国人就很显然就是说，我要派我的维和部队到这个北京去做维和，它本质上是这个关系，然而从而产生一个冲突，长达一年，1900年。那么这个事件落幕之后，就以亲子条约为这个为结尾收尾，他反而开启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治改革，那这个也是慈禧所主导的一个改革。
对，但是整个过程中间，慈禧清政府是有正式对外国宣战的？
没有，没有。
我以为他是派清军去攻打外国使馆。
没有，他其实这个所谓宣战呢，就是现在有一个网络上叫宣战诏书，那个时候就是以光绪名义呢发布的一个类似于鼓励这个义和团，鼓励民间去抵抗洋人的那一个叫做一个鼓励的一个上谕，就是一个皇帝预言，皇帝的一个上谕嘛。他其实并不是正式宣战，而且西方国家那十几个国家也没有宣战。
对，
实际上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我们讲民族国家之间彼此开战的一个状态。对，
对，我觉得那个虽然不是民族主义，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排外思想。
排外是的，
排外思想。对对，
排外。
然后它是结合到一些神鬼的一些，就是宗教迷地方的
白莲，据说是白莲教的传统，
神灵附体啊。
对对对，其实这也说明传统中国那个落后的一面，对于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开放的西方的这个势力文化科技进到中国之后，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也是一个落后跟愚昧的一面的反应。
这个所谓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的问题，120年以前，它的起因当然是义和团运动，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冲突？比方说东西文化的冲突啊，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的冲突，比方说这个中国农业社会比较保守的这个 农民大众
对
跟这个西方的先进的科学工业技术的冲突，因为某种意义上是对前几年中国东南沿海的洋务运动的一种反对嘛、啊、
对
一种
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呢，整个中国把这个市场打开，然后呢西方的力量进来，然后它有宗教势力进来，所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一种观念，对传统的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但是这个中国我还是比较觉得是汉人儒家中国的那个观念，因为满洲和这个非汉的这个系统当中，他们的认知里面又跟儒家跟汉的观念不完全一样。当然满洲在那个时候已经部分的或者是很深厚的汉化了哈，接受汉人的一些思想跟观念，但是他还保持一个他原来的一些特质，这是我个人做一个满洲人的一个看法。
但是清政府内部其实从更早的在几十年前，从咸丰时候就有一个洋务派和保守派，
没错，
这个对于一直是持续下去的。
慈禧其实是洋务派，慈禧不是保守派，
他是威胁到自己地位的。
对，慈禧是一个保全派不假，慈禧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你看，慈禧整个他那个1986，
他这个态度有左右摇摆，一直有在摇摆。
我个人的看法是，慈禧从1860年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其实是他主政下的结果，就好像邓小平主政下推倒的改革开放一样。那么，但是在这个改革自强运动当中发展到后来之后呢，他有退出政治，让位给光绪嘛。那光绪呢，迅速就一个年轻皇帝，就被一些汉大臣，比如说梁启超、康有为这汉大臣，绑架上一个更加激进的改革思想。那么这种激进的改革呢，导致整个政坛跟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平衡，这是慈禧认为他不能够接受跟容忍的，所以他就再次把光绪啊拉下马来，重新出马，然后重新主导政治，这是他从他自己权力跟他的判断角度出发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判断，和当时的情况之间已经很大的落差了。
对，当时我觉得就是反对就是义和团的时候，有庚子五大臣嘛，
对，
他们一起上书叫奸民不可纵，外信不可起。
是，
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这五大臣里面有两个满族人，也满个满人，三个浙江人。这个我觉得浙江人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当时的，也就是说明这些人，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是他们敢提出这个这个奏成，其实我觉得当时朝廷是势均力敌的。在慈禧还没有判断下次最终判断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这方还可能赢嘛？
没错。
所以说，其实也就是最后慈禧的判断是整个的朝堂的这个
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对，当时那个所谓东南互保，东南这个各省的什么张之洞啊、李鸿章啊，甚至袁世凯，他们是镇压这个义和团的，他们是反对这个杀教民的啊。那他们这个不主张跟外国开战的啊，所以这个。清朝政府内部的不同的官员确实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是
不一样的。那慈禧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本人的态度也是不断在变化。
没错。
从一开始到最后到中间，他好像三天两头在摇摆啊。
所以我认为是说，慈禧在这个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他只好仓皇西逃嘛，逃到了山西跟陕西。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逃亡之旅其实也是反思之旅，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把谁？他把奕匡留在了北京城跟外国人交涉。
是。
那奕匡就是后来的皇族内阁的那个内阁大臣总理。
是。
就是那他是乾隆皇帝的曾孙嘛。
是。
那同时李鸿章在东南那边也是跟外国人在进行交涉，他一直保持这个情报往来，而且各地的奏章全部跟着慈禧的朝廷走。你跑到山西，我奏章到山西；你跑到那个陕西，我到陕西。然后而且那个这个各地的供奉啊，朝贡都往那边走，所以这个朝廷是在的，只是北京上是被八国联军给控制住了，维持一个我觉得还算不错的秩序。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就想说，到底他的决策对不对，他当时是不是一时糊涂啊，这是我现在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后来就决定说啊，原来在北京的这个跟外国联系的奕匡跟东南方的李鸿章都觉得，哎，原来这个洋人对我们大清朝廷的政权没有危害，那他马上开始改变策略。所以回到北京以后，他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就是打开紫禁城，让所有的驻华使者的这个夫人跟小姐们进宫去欣赏紫禁城，搞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下午 party， 非常的这个开明的一个做法。对。
但是整个这个谈判，就是这个清政府开始跟八国联军谈判，当时就像你说的，任命奕匡和李鸿章作为全权大使
对
谈判，这个大概从1900年的秋天到正式签字1901年的秋天，
对，
前后谈了将近一年啊，
是是，
这个过程很特别啊，
没错没错。
这个为什么你有了解？谈了这么久，主要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这个其实当时主要就是要判断说，到底就是西方人到底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对于传统的这个清政府来说，他们其实不太清楚到底西方人干嘛。比如说你是要割地，还是要把我推翻，还是要怎么样？所以那个往返的交涉，然后基本上那个像奕匡在北京，还有像这个肃慎，就很多清朝的皇室在北京，也包括汉大臣在北京，他们一直在观察这个外国人的反应。那发现说，哎，他在北京建立一套新的警察秩序，这是日本建立的哈，
哎，
建立一套新的警察秩序，然后把一些现代的一些概念带到北京城，而且皇室紫禁城保护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是互相的去测探跟了解。我们今天我们看中美的这个谈判，其实也是经过非常长期的准备，跟彼此了解对方的需求，透过各种测试来完成。所以我觉得一年期在当时看也是很蛮合理的。
当时可能西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追究慈禧太后个人的责任？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你放纵义和团进北京来，
没错，
打我们使馆区的，
对，
那你个人要承担什么责任？
对对，
那当然了，清朝的这个走所有的外交最终的目标是保护老佛爷的龙位嘛，啊，
没错，
保护老佛爷的位置，
对，
所以整个交涉是在这里。我觉得慈禧可能并不在意到底要赔多少钱，这个
我相信是这样的。这个跟那个战后日本天皇的那个审判其实是一样的，
是。
其实我对中国的理解哈，也大部分来自于我自己编辑的这些书了，包括你不可能是汉族，也包括像逆转东亚史这样的一些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来，中国这个词汇是误解最多、歧义最多的一个汉字概念。那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字的最古老的这个源头来解释，
是
才能找到那个最根本的意思，才能知道误解在哪里。对，我们就看到说啊，原来中国这个词它最早是在一个洛阳哈出土的一个青铜器叫何尊，上面有四个字叫宅兹中国，那是最早，目前是我们认为最早的出现的中国两个字。那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周人打败了殷商之后，他们到洛阳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啊，我终于到了中国这个土地了，那么这个中国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在中间的一个城市，所以那个国最早的意思实际是城市城邦
概念，
就是说那时候在中黄河中下游有很多城市，很多城邦都不大，由城墙构成，那最居中的一个国，那个城墙就叫做中国啊，这是它最古老的含义。所以周人是第一次使用中国这个概念，而商人殷商人并没有使用中国这个概念，这个我们必须分清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是谁？是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吗？那当然不是嘛。那个中国指的就是一个地理空间啊，它的范围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城墙的里边。那这个城墙外边的人是中国人吗？不是中国人。所以生活在里边那些军事征服贵族啊，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外边的人就是野人，是被中国人征服的野人啊，这是当时这个概念。那随着这个中国征服这个国家机器不断扩大，也就是从洛阳这个城州这个政权不断的扩大分封之后呢，那渐渐的就是有些人也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比如说鲁国人啊，他觉得说，哎，那我是中国吗？我原来不是中国，因为中国这是一个城嘛。那现在我这个鲁国是不是中国呢？其实那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一些概念的转变。那渐渐的鲁国人认为说，哎，那我也是中国，好，我也想共享中国文化。可是这个中国是不是我们今天意义的中国呢？当然不是。那鲁国人说，或者说我是中国的概念，就相当于今天台湾人说，我是民主世界的一部分，我是民主同盟一个概念。因为那个中国它指的其实就是一套文化制度体系，它不是一个国家啊。可是汉字最吊诡的就是因为它有个国嘛，啊，然后国就是代表国家，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汉字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落伍的一种文字体系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既然那个当时那个中国已经存在了，然后那些人也认为是中国人呢，然后满洲人满清帝国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呢，所以那你就是中国人嘛。那因此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些误解。对，那真正的中国变成一个国家，就是从一套文明制度和一个地理空间变成一个国家的时间离我们今天很近，只有100多年，就是1912年。
对
对，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对，中华民国跟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
对，
那个中华民国的起源之前啊，这个所谓革命党人，
对，
从梁启超开始，后来就是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
对
啊，兴中会的革命党人，他们当时很。
很这个热烈的讨论的一个所谓黄帝西来说
啊，对对，
所谓中汉族的
对对
祖先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啊，这个炎黄这个皇帝从哪里来的啊？
是是，
这个说是五千年前从这个
说巴比伦
巴比伦两河流域来的啊，而且这个理论是英国人最早发明的，流传到日本，
对对，
然后被革命党人从日本学的，
对，
然后介绍到中国的啊，
没错，
这样一个皇帝西来说的这个概念，你怎么看这个我们到底是从哪里
来的？对，哎呦，这个好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都日本人创的汉字产生很多误解哈，就是因为这个皇帝西来说是一个叫拉库伯里的英国东方学家，
是
一个东方学者汉学家，他首先创造的。那这个学者他其实游历过非常多东方国家，包括像两河流域，然后印度，然后中国的香港，然后还有一些他都游历过。他比对这些资料的时候呢，他发现是说，哎，为什么就是从语言学，然后从各方面来说，他们这有一个一致性，所以他就是说，哎，那原来在两河流域的一个部落的一个酋长，哈，他的名字我现在忘掉了，就是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经过转音之后呢，就很像皇帝，哈，大致的概念，或很像百姓的概念。
对，
那因此呢，他是说。他推测是说这批人在率着族人透过昆仑山啊来到了黄河中下游，然后呢就变成了中国汉字里的皇帝。这个说法呢就是在英国他率先写了本书叫做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来源。那么这个书呢就被翻译成日本了，就日本翻译成日文了。那日本呢又把日本学者呢在研究东洋史的时候呢又把它写成叫支那文明史。然后呢1903年这个支那文明史呢就翻译成中文。
是。
然后这个革命党人就如获至宝，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好是有一个叫做种族论。就是说黄种人白种人是相对高的民族，
是
那棕色皮肤跟红色皮肤是比较低级的民族，那个学说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很流行。
对，
那么他就把这两个学说结合起来说，那既然我们黄种人是不如白种人，但是我们也是次等民族嘛，
对、
可是呢我们祖先皇帝既然是来自于巴比伦也是白种人，那我们也是很优越很文明嘛，
是，
所以这学说就广泛流传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
是，
那么当时像那个谁啊，像那个宋教仁哈，就后来被刺史宋教仁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他认为说皇帝的这个后代就是我们汉族人。
对，
那么我们汉族的历史呢，实际是一部侵略的历史。
是，
因为他当时的侵略概念是指的是非常正向的哦。
是，
就是说他就写了
征服嘛啊，
这征服，
征服，
对，是我们也有能力征服。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是一个喜欢征服的民族。
对，
这是宋教仁的观点。
是，
那么他那个《汉族征服史》这本书呢，没写完，他是计划，他写了一章就从皇帝开始写，他打算写到明帝国的征服。
嗯，
那这里面当然他。我觉得他的用意是想说你们蒙古人满洲人有征服，我们汉族也征服哈，是这么一个用意。可是说实话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笑跟扭曲的一种观点了。那但是我真的是认为是说中国文明或者是中国文化的西来说，我认为是我比较接受这个概念。好，我们看中国文化最早的像不管三星堆还是在北方的赤峰的红山文化，还有很多文化，还有殷跟商都是从西边来的。那么我自己是比较认同说就是这个西方的文明透过中亚的草原大管道不断的往东方迁移当中，把那个技术思想跟观念带到黄河中下游这个古老的中国的土地，然后因为他们能力强也征服了这个土地上原来的政权跟人口，然后建立成一套文明，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下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100年前怎么被国民党人这个积极推动的啊？
对，
实际上我自己注意到它中间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嘛，从最早的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恢复中华是什么呢？是指的是这一张啊，这个清帝国的地图里面，这个恢复中华是指的这个明朝这个18省的啊，所谓中国本部的这个18省的这个概念，就是把这些人都赶出去，然后我就要这一块地方啊，这个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后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又开始提出五族共和啊，就是这个五个族，汉、满、蒙、
回、
藏，
对，
这个五族共和。可是没有多久，到了1920年左右，
对对对，
孙中山又反对五族共和的概念，他提出要讲一个中华民族
啊，对对对，
这个我们都是 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啊，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整个这个好像似乎是非常，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对于一个民族的讨论社会学的问题，
对，
它完全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嘛。
我觉得是，对，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要是把这个中华民族四个字哈做一番考古。
对，
最早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四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是梁启超发明的。
是，
那他基本是把汉字当中原有的中华两个字，这个字很早就出现了。中华的字在北魏隋唐时期就大量出现啊，就是异族入侵这个中国土地时候呢，他们觉得说，哎，那我跟你的不同是什么呢？他又发明一个华的概念，就是华夷之变的概念，
对，
来区隔说，反正你会看到中华一出现，就是一定跟外族相对，不是谈中国内部，然后谈中国内部就用中国，那这个中华就有了。但民族的概念又是跟日本有关啊，日本人把西方的这个民族概念翻译成汉字，用民跟族，原来在汉字体系当中，民和族是不会连在一起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个族的概念有点接近于民族，但日本人创造民族之后呢，又被这个清国留学生拿到汉字世界来用，所以就合成为中华民族。
所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个名词，
对，
梁启超也就在120多年前发明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东西嘛。
对对对，其实中华民族的概念它一旦发明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些使用上的这个操作层面的一些变化。
是，
我大致把它归结为三个阶段，就是说从梁启超在1903年左右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的时候呢，他当时他觉得中华民族里面呢，他一会儿说中华民族就是汉族，一会儿说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族的很多族，他自己也是摇摆不定。
是，
但渐渐的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包括汉族的，包括其他民族的一个大的概念。那这个观念呢，它在北洋政权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呢，它一直没有被官方采用，就政府袁世凯政府就是不会特别把中华民族强调，他当时用的概念更多是五族共和，
对，五色旗嘛，
对，
当时这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国旗是五色旗，
没错，五色旗就是五族的，对，因为他继承了清帝国的五族，所以他也不可能把清帝国其他四族就按照这个孙中山的说法说驱逐鞑虏，只剩下中华，那就变一族就一色旗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五色旗的概念，恰恰是当时的五族共和的概念的一种象征。那然后这个概念呢，到了1927年，就是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成功以后，建立了第二中华民国的时候，这个黄大哥书中有写嘛哈。第二中华民国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把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意义的偷换，就变成说中华民族是等于汉族加四族，
对，
就是说把汉族再凸显出来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蒋介石就发明一个概念叫做宗族。就说啊，中华民族是个民族，可是其他族都是宗族，汉族也是宗族，但汉族呢是宗族当中的大宗，是大房，你们是小宗，那你们就是小民族啊，大致用这个概念来凸显。那这个概念到了这个1949年之后呢，又演就共产党又接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说中华民族等于一个汉族加上55个少数民族，之前是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的。那么它是你会看发现这个四族，汉族之外的四族突然又变成了55个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做法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把原来的四个大族相对给它稀释掉，让它原来的内涵它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平等的关系。那其实最终的用意也是凸显这个中华民族的汉族。那不管如何呢，就是说基本来说中华民族的概念就由原来的五族共和变成汉族独大，变成汉族独大再加55个少数民族这么一个概念往前使用。那这个说法其实在中共在这个建立政权以后啊，是对这个蒋介石的中华民族产生非常多的批评哦。他们的中共的史学家像吕振宇，他写《中国民族简史》，他就说你们国民党法西斯，他就是你们实际上是用中华民族的名字呢混淆了，你把它变成一个托拉斯，大股东是你们汉族，小股东是其他族，不对的。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在中华的领土当中的很多民族，他是批评了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是法东斯，因为在东方嘛，远东嘛，所以你们是法东斯，就是这是当时中共的标准的民族理论。所以呢他用这个民族识别，1950年开始展开民族识别，发展出很多小民族，然后呢构成一个今天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20年的时候，他在湖南省的大公报当中连续发表非常多的文章。
对，
那文章今天看起来就是觉得是跟这个本书作者的文章很像，都是强调这个所谓的湘独的湖南独立的概念。
是，
那他那个时间我自己看他差不多是。
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的所谓台独、港独、什么湘独，他就是这样藏独老祖宗、啊、
年轻人，对，他当时是个年轻人、啊、非常激进、啊、非常激进、啊、那他差不多就是用半年时间写了差不多就是在大公报跟其他报纸上发表很多文章、
嗯、
核心观点就是讨论湖南共和国，湖南要独立、
嗯
啊、那他的很多词汇我们今天看起来都是觉得他说如果湖南啊，我们湖南应该为自由而战啊，在所不惜、
嗯、
就都是这种词汇、
嗯、
而且他还一度呢要把这个中国哈，当时中国、嗯、他说中国应该分裂成27个国家、
哦、
他自己写的、哦、原话他自己写的、嗯、我们可以查，可以查到历史资料、
嗯、
那为什么是27个国家呢？他当时算就是各省加上一些边疆的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那时候还不是省但是还处于一种半自治状态的，包括像新疆、西藏、蒙古，合起来一共27个所谓的这个行政的独立的一个自治机构，他认为都要变成27个共和国、
嗯、
你看可见那个时候毛泽东是非常的激进，是主张所谓的独立的一个概念、嗯、但是他在这是1920年的6月到差不多到10月期间，但是他到1921年他就变了，他变成共产主义者了、
嗯、
你会看到1921年时候呢他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成立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到上海参加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嗯、
成立共产党嘛、
嗯、
所以他就变成共产主义者了、
嗯、
那当然后来他会继续变、
嗯、
那你看文革之后他又跟那个尼克森见面、
嗯、
要讨论中美建交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毛泽东本身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啊
嗯、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人，但是他的这样一个当时的让一个民族自觉的这个概念确实在1930年代在这个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他的长征一直到1937年、的时候、
嗯、
都是他的比较主轴的思想，就是至少民族是自觉的、
嗯、
所以刚才您谈到是说他在这个四川跟西藏的交界地带的时候，因为他走的是那个边区嘛，他就主张当地的人民民族自觉，然后他到了延安之后呢，他发现延安的北边就是鄂尔多斯草原嘛，就是蒙古人的地盘嘛、
嗯、
所以他到延安他发表的第一个这个 公文就是说哇，我们来了，蒙古人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是支持你们搞独立搞自觉的，这是他们，这是都中共文献都有记载。对，那但是到1937年之后，这个日本抗争之后，国内跟国际发生改变之后呢，那么他的想法就或者中共的想法就逐渐发生改变啊。改变以后呢，就是由他就把苏联的那套民族理论引进来了。那苏联呢，早期列宁时代也是民族自觉，因为那个时候威尔逊提出这个巴黎和会的14点和平当中核心观点就是民族自觉，也变成国际共识跟国际公约。但是苏联在苏维埃在这个成立以后，他们自己也发生改变，所以后来苏联发展出一套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共和国的理论，就是联邦理论，这些不同的民族都是国家，但是呢你们整合成一个苏维埃，这是苏联的理论模式。这个模式呢，因为是整个中共就是苏联的远东分支机构成立的嘛，所以他必须接受他的这个上级单位的一些观念跟想法，一些思想资源。那他们又不愿意，不情愿把这套东西变成中国也内部成立很多民族共和国，所以呢就转变成把民族自觉改成民族自治，对，这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转型过程。然后以后就按照民族自治的理论开始在建，他1949年建政之后就开始发明这个各种中小民族嘛，他就搞这个民族识别运动。
实际上从1937年到1949年中间，
对，
还有几个转弯啊。
嗯嗯，
那1937年我记得从那个毛泽东跟斯诺的这个谈话里面，
斯诺，嗯嗯，
他是公开主张他支持台湾独立，朝鲜独立。那到了1940年代，二战以后，外蒙古有独立公投，那个时候中共是支持的，国民党反对。那然后这个苏联曾经在这个新疆1940年代中间支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中共也是支持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中共是支持过藏独，支持过蒙古独立，支持过台湾独立，支持过朝鲜独立。所以这个中共在1930年代、40年代曾经是支持过很多地方独立运动的啊。
对，
那到了1949年，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才是真正的从所谓民族自觉改成民族自治嘛。
嗯，没错。
可是当初所谓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发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美国美利坚民族，因为美利坚民族是 各个民族的移民的结果，然后变成了一个民族叫美利坚民族。所以这个梁启超也好，这些革命党人也好，哎，我们也要学，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中华民族概念。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华民族在发明之初确实含有就是所谓学习美国的那种联邦的想象。我们看北洋政府时代其实是各省联邦的一个概念哈，但是这个联邦渐渐就变成就是大一统的概念。那这里面就是包括这个所谓民族发明学这个理论啊，它目前还是个理论，我自己是比较觉得有点难以实行，是因为整个刚才石板讲，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在黄河中下游跟长江中下游这个平原地带展开。
对对。
那么这样一个汉字、官僚、儒家的这种系统哈，其实蛮扎根在下面的。然后他把这些地方的人的个性和历史传统消失掉了，比如说吴跟越的文化没有了，他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就是江浙啊，比如说山西的晋。那个文明也没有，它变成山的西边啊，然后河的北边燕的文明也没有，变成河的河北，然后山东就是齐跟鲁变成山东，它完全是用那种消解这个文化内涵、消解你的认同跟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变成一个地理上平面的一个行政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中国区域哈，再重新去恢复那种民族的概念是蛮难的。
复查，我们谈一下中国高考制度的演变吧。啊
，OK，
从你打算从那个
清末开始谈起。
OK，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高考是一个其实现代考试制度，实际是西方制度，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所以从清末在1905年以后废除科举了，这是传统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么等于中国就出现一个空白，就说那。传统的考试制度没有了，那么现代考试制度还没来怎么办？我们看到那时候整个中国的大学，西方大学也出来了，像北大、清华这个由教会大学、由传教士主办的大学慢慢兴起。所以你看北洋政府时代的这个中国是没有高考的啊，他们做法其实我觉得很像今天美国的做法，就是你会看到把南开啊这个北大。清华或者复旦他们的学校，他们是联合招生，他们几个学校自己出题联合招生。那美国的考试很多就是大学里面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他们联合招生，然后变成一个全国标准，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全国标准。所以这个北洋政府时代考试是比较基于学校的需求你来考我的，所以就会出现说，如果你数学是零分，可是你的这个语文非常好，你作文非常好，你也可以来到我们学校来。这我们看到北洋政府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嘛，
是
那个考试制度感觉上现在听起来还蛮让人神往的哈，跟现在的压迫感完全不一样。
对，
那什么时候
挖掘人才嘛？
对，挖掘人才没错。那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的高考制度的雏形呢？我自己查的资料是国民党开始做的。国民党从1938年开始推行高考制度，这个高考就是大一统制度，就是统一出考题，统一考试标准，统一考试时间，然后呢由国家由教育部门统一安排这个学生考试。这个制度是国民党从1938年开始建立的。但是他建立以后马上就面临日本入侵，所以这个制度很快就没法实施。那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其实是把这个高考制度移植到台湾来了，所以台湾那个联考制度也造成很多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灾难，有很多书写哈是跟这个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那么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以后呢，他是从1952年开始又把国民党这套高考制度拿来了开始用，所以共产党是1952年开始进行高考的，但是很快他也遇到大跃进、文革就荒废掉了，所以从1979年重新恢复高考，就是汪浩大哥，你差不多就是那一波之后就是进入高考体制嘛，
是
对不对？
我实际上最早1978年，
78年就开始
有一波这个。知识青年
回来，对对对，就是返乡回来参加高考。
1977年就有了，1977年、78年，等于是老三届的人。
对对对，就是我的父亲辈，他们其实都是老三届，他们当年在文革前就读完高中，
是，
然后走到下乡到农村，然后结果呢，再回到城市参加高考。
是 是, 是，
对，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
习近平不一样，他更早，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他1972年。73年的时候就回去读大学了。那个时候是就是叫什么？张铁志这个工农兵大学生，
张铁生的那个
张铁生
白剑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的时代的那个工农兵大学生，所以不一样。真正邓小平上台以后恢复高考，1978年、79年啊这三级。那我是1984年考进北大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恢复正常的全国高考的这样一个体系嘛。
那个时候可能也许文浩大哥你的情况还比较健康一点点，那越往后就愈演愈烈。
是，
所以现在这个全国高考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传统科举考试那种大一统观念的。 以现代披着现代外衣在复活的情况、嗯嗯、因为你看还是千军独马走独木桥，没有别的选择嘛。既然扩招以后了，好像是改变这个情况，可事实上这个机制本身还是一个统一命题、
嗯、
统一标准，统一答案、
嗯、
然后这个曾经有一度是出现过地方考试事件，像上海、北京、
嗯、
因为学生的这个素质教育不同，所以试卷有不同，但是现在到2018年的时候又变成全国试卷，全国试卷当然也分什么 A1 卷2卷3卷不同，可是它是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来进行考试。那这个制度
全国试卷主要不同是按照科目，你是文科的、理科的、医科的，
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地区性的，比如说像你比如说像西藏人参加高考，它就一定有一个叫做全国三卷，因为西藏它整个的语文教育跟那个内地是不一样的嘛，好，大致上有这个区分，可是再怎么区分它还是一个大一统的考试制度，它最终目的是我觉得是考试权，就是由国家统一机构控制考试，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用它的方式去选拔人才。
河南地区水灾的历史啊，这个恐怕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啊、
对对，绝对5000年以上。
我们从大禹治水可以谈起来啊，这个当然最早这个所谓大禹治水，最后大禹做了这个夏朝的这个
开国元首，
开国元首 啊,
元首
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黄河的这个治理的成功嘛啊。
对，
那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上有哪几次这个跟黄河淮河这个中原地区水灾有关的比较重大的历史案件，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历史的进展？
对，好，我觉得黄河这条河在中国被称为母亲河哈。
是。
那我当然我认为中国的母亲河绝对不止一条啊，因为至少长江也是母亲河。
是、嗯。
那辽河、珠江可能都是母亲河，但是黄河这条河在中国历史当中的角色却非常重要，因为我在想黄河跟淮河呢，它恰恰处在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南方跟北方的交界地带，今天的淮河也是南北分界线。那么这两条河呢，它很有趣，你会发现在河南的那个这个境内，基本来说是中间有条分水岭的，淮河是往南走，那黄河是往北走，啊，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他们到了黄河的下游，也就是今天郑州以后的地方，离开这个山区之后呢，黄河跟淮河才有可能的产生交集。那恰恰是因为历史上好多次的人为的灾难、政治的原因，导致这两条河发生互相交织的情况，产生更多的这个人口的死亡，跟那个黄河下游和淮河下游的重大的这个平民的哈生存的困境。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黄河这个和淮河哈在河南历史上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也就是说只有河南跟安徽这两个省，也包括下游的江苏省，就主要是苏北的这地区，这三个省是首是重灾区。对，那历史上黄河的重大灾难、人为灾难，我觉得是非常多。你会看到这个中国水灾史上谈到这个黄河灾难的部分，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平均每隔这个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
对，
因为黄河它是带了大量的这个黄沙泛滥，所以它很快就成为地上河。
对，
因此黄河的
高于这个
高于地水平面。对，所以它这个它的那个悬被称为悬河嘛。对，所以它决堤是一种常态。但是河南历史上黄河历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它怎么决堤哈，它怎么改道，它基本上不会往南改道，它都是往北改道。你看从那个大禹治水开始一直到北宋时期，这个黄河都是到过了这个郑州以后啊，都是往北流，是从天津跟这个河北跟山东的地方入海口的，
入渤海、
啊、入渤海。 对,
对，
早期入渤海，现在入黄海。
对，
这是我们现在都不太知道的事实。那么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它开始改道呢，就是在北宋的末期。这个当时这个开封的总兵叫杜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北宋的官员，军事官员。那么他呢人为的让黄河改道，就是他把那个南方的大堤那个扒开，让黄河整个往南走。那这次事件被称为叫黄河夺淮，为什么呢？他等于改道之后呢，他彻底的就是进入淮河水系，然后又夹着淮河水系呢又进入长江水系，把中国历史上就是北方这三条河整个搞乱了。
这个我有点觉得奇怪，这个历史我没有太熟悉。就是北宋时期开封是首都啊，
对，是首都，
就是汴京嘛，
没错，
清明上河图就是讲的开封嘛。
对对，
那当时开封的总兵就是等于是 首都的卫戍司令
嘛，怎么可以把这个
他为什么要去把这个黄河给他扒开了，然后算了，那把自己的首都淹了，
这
个是什么？这
就是因为北宋末期这个金兵南下，这个情况历史会重演一次，以后在这个国民党跟日本时期又重演一次，就是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所以呢，当时就是。北宋的皇帝已经往南跑，跑到了
南京，杭州
啊，后来他跑到杭州。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阻止金兵南下，然后杜充就把这个黄河决堤了。决堤之后呢，他造成了一个长达700年的黄河大改道。这个是历史影响非常大。这700年是一直到了清代的咸丰年间，黄河才按照自然规律又往北走。那个长达这个700年当中一直往南走。那往南走，它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制造了一个。黄河跟淮河的泛滥区，这个整个影响非常大。等到明朝时候呢，明朝又为了维持这个南方的这个物资跟粮食运到北京啊，维修大运河。那这个为了保持大运河的畅通，又逼迫的黄河跟淮河的水系制造很多这个人工的这个治理工程，目的是保住大运河。那保住大运河，保住这个中国首都的这个运输这个通道。就导致了黄河跟淮河下游的人民继续活在灾难当中。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黄河从北宋末年这次改道哈，这个造成的灾难，实际上是非常人为、非常政治性的。那他又打着一个抵抗异族入侵的一个名义，看起来道德上是很高尚，就好像这个1938年国民党把黄河再次拆开，为了抵抗日本入侵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次这个历史事件，我认为是整个造成黄河跟淮河中下游地方长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个重大这个灾情的一个蛮根本的原因。
今天我们再次向中国政府呼吁，尽快释放富察，让他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恢复他心爱的出版的工作，能够进一步促进台湾跟中国的正常的文化交流，才是有利于两岸文化发展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